行传第十二章，其实从第十章到十二章呢，其实可以说使徒行传的一个单元，是整卷书的第三大段，十到十二章，主要是讲到福音传到外邦。那么在十一节的结尾，就讲到巴拿巴跟使徒保罗，他把弟兄姐妹的捐款呢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并且他们留在耶路撒冷跟那里的教会有团契，也代表耶路撒冷教会接纳了外邦的教会。然后来到第十二章的结尾，我们看到呢巴拿巴跟保罗就把马可带回安提阿，然后呢接着明天我们下个礼拜读到十三章，就是另外使徒行传的第四大段，主要就是讲到谁的宣教旅程，谁的？保罗的。好，那我们今天在十二章主要看到是讲到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停留在耶路撒冷的经历。这个经历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前面前面几章我们已经看到了教会在增长在复兴的过程当中，内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内部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被打破了，被解决了。到了十二章，我们看到希律王开始逼迫教会，并且捉拿彼得。在第一、第二节，我们会看到呢，有人有讲到希律，他捉拿了教会几个人，迫害他们，并且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但是呢，后面整个在讲了，后来也捕捉了彼得。这时候教会就切切的聚集在一起。这时候教会没有因着逼迫而分散。前面几章我们读到，教会因为遭到逼迫，所以门徒就分散了。但是这一次的逼迫呢，教会反而聚集在一起，切切的祷告。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不论你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属灵征战。好，你不懂的话，仇敌还是要打你。好，那教会逼迫，教会会面到逼迫，是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犯罪之后，仇敌就开始工作了。而这个征战一直要到哪里呢？到启示录，到我们见主面，到启示录末日的征战，教会都会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逼迫还征战当中。那这一章呢，代表希律，代表是当地的政府，当地的政府逼迫教会。面对这样的逼迫，教会应该如何来面对呢？今天我在读这章经文的时候，我看到是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彼得也被拿在监里，预定几天后就要处决他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今天给这一章的题目是持续迫切祷告，持续迫切祷告。因为切切的祷告神，那个切切原文的意思是坚持不懈，迫切的意思。好，所以第一到第五节第一段，我给他的题目是坚持不懈的祷告，坚持不懈的祷告。第一到第三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在圣灵的主导下，前面几章有很多很多神迹奇事，这是很复兴的时候，然而也是仇敌反扑的时候。这里提到希律王针对性的苦害教会的核心领袖。在这一章我们看到约翰的哥哥雅各殉道了，而彼得也被捉拿了。其实约翰、雅各、彼得，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最亲近他、最常常跟着他的是哪三个人？对，就是约翰、雅各、彼得、雅各、约翰。我们看见大复兴的时候，也是大患难的时候。当复兴正要开展，初代教会的领袖就遭到大患难。在当时，犹太地的教会，就是呢，犹太人归信耶稣， 所组成的教会呢，想必对他们来讲是最艰难的时候。耶稣过世了，耶稣被逼迫上十字架，接着不久逼迫也来到了。但是当黑暗越大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恐惧害怕甚至分散，乃是要更多的聚集在一起，迫切的祷告，靠着祷告突破这个黑暗。我记得那时候2011年我还在香港，那时候就开始有，前几年就已经有年宵布道的。那2011年因为很特别的，那时候母堂就标得一个类似我们这边过年之前都有花市，有没有？台湾各地有很多花市，那卖很多应景的东西，所以母堂那时候就有一个新的策略，就是在香港人农历过年前很喜欢去逛花市买东西，买一些应景的盆栽啊，各样东西。后来母堂就开始在那个场地，那通常就是在一个很大的足球场，在足球场租标租单位，那第一年只租的一个单位，到后来2011年的时候租了三个单位。哇，大家很兴奋，但是很兴奋的同时也要迫切祷告。没有迫切祷告，那一年呢，很大的复兴，那一年就四天还五天的年宵布道呢，就是像我们学房这一次去台东类似的，我们有一个摊位是卖那应景的那个应景的布偶娃娃，给小孩子玩的啊，这些布偶娃娃，一些可以装饰在家里的东西。一个摊位是卖这些，然后有人被吸引，一定很多人路过就被吸引，被吸引的时候我们把东西卖给他，顺便就告诉他我们隔壁有一个苏哥，耶稣的苏，苏哥会客室，我们到那边为你祝福好不好。哎，苏哥啊，然后呢这些人到了过年当然要祝福啊，他们就说好，几乎80%-90%通通进去，然后我们就为他发先知预言，然后就告诉他这位神了不了解你，很了解，他们就忘了他是拜偶像的祭祖了，什么都忘记了，然后就决志祷告了，然后就写下他们的电话跟姓名。哎，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结果那一年因为有三个摊位，所以我们的那个祷告服事队就扩大了，所以那一年是前一年年宵布道第一天就七倍。但是这背后呢，一定是迫切祷告，一定是昼夜的祷告，否则的话呢，就会有状况。那一年因为大家还不懂得要同步守望，所以张师母，我们母堂的张师母首先身体出状况，然后接着核心团队的同工关系出问题，到后来一年呢，我们就开始警醒，在布道会之前迫切祷告，布道会的中间也有守望团队在那个看台上面祷告啊，求主保守我们。所以传福音的，在复兴的时候我们要传福音，事前迫切祷告，中间迫切祷告，事后也要祷告。所以我给今天教的题目是持续迫切祷告，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持续迫切祷告。好，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刚刚我说过了，切切就是坚持不懈。仇敌要迫使门徒停止聚会，不再奉耶稣的名行神迹奇事，但是仇敌无法迫使人停止祷告，他没有办法让你停止祷告。我们要看见教会遭逼迫却没有分散了，这一次反而是聚集一起迫切祷告，神没有让教会被分散，却激动门徒不停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同学们，祷告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祷告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我大家都大概知道，我老公昨天出了状况。哎，我觉得神是在提醒我，当人一切都平安舒服的时候，平安无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迫切祷告？通常在什么时候会迫切祷告？自己啊，别人啊，有患难，有逼迫，婚姻家庭不和睦啊，儿女有问题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神很好，今天让我。昨天晚上让我，虽然老公出现那种状况，但是后来他很安稳，而且我的女儿女婿还在家，所以我可以回来处理一些事情。好，那感谢主，同工都很主动的。Amy 马上就给我，你是昨天发的是吧？昨天晚上就本来是预定明天早上有一个安息礼拜，但是同工很快的就补位。 就说好，那他愿意起来承担，这是 Amy 第一次去主持安息礼拜嘛，哈，哎，所以我们也要为他祷告，哈，让他那一天呢如有神助，神帮助他，哈，所以我就可以今天把事情处理完，我也可以回去照顾我的老公。但是当医生检查出什么问题，其实大概就知道了，只是他老兄20多年前就发现有这个问题，但是他不肯就医，不肯吃药，一点都不听话。所以在医院，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从此以后，关于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他会比较听我的话了，这是我的宣告。20多年来，其实我 为什么明慧老师会比较注重健康呢？其实是20多年前，他那时候怀疑得了肝癌。肝癌没有药医，肝癌唯有靠着饮食作息的调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接触这所谓的饮食疗法。结果呢，后来发现没事，没事，这老兄又恢复原状。反而我在旁边看了，我就得了警戒，我就知道饮食啊，各方面还有身心的调整，对我们健康影响很大。那我想神就再次给他机会啊。不过真的很感恩，医生昨天跟我说，十几年来就已经有那个雷射手术，而且很安全，比较没有，而且应该都没什么后遗症的。好，所以感谢主，碰到这事让我看到自己的祷告真是不迫切，真是不足。好，第二段6-19节的上半句，我给他的题目是不能管锁的神迹，或者说不能限制的神迹。当彼得被抓，教会为他切切祷告，原以为彼得第二天就会受审，所以那时候呢，希律因为之前彼得有被救出来的记录，有没有？前面几章他有被救出来的记录，所以呢，两条铁链，而且两个兵丁的中间把他放在两个兵丁的中间，很安稳了。忽然我们看到有光照进监牢，天使出现了，彼得睡得很沉，表示他心里很安稳，光并没有把他弄醒，所以天使要拍醒他。这个拍他呢，是拯救的意思，拍彼得，拍醒彼得，这个拍是拯救的意思，要拯救他出监牢。好，那我们看到呢，在这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省思一下。第一、第二节，我们知道教会有几个被苦害，有没有？第一节，有没有？好，然后第二节，谁被杀？约翰的哥哥雅各被杀。但是为什么神拯救彼得，却没有救雅各？而这些被苦害的人，他圣经没有交代，是被杀呢，还是被捕监牢呢，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没有拯救雅各，却救了彼得。我们只能说生死都在神的主权之下，生死都在神的主权之下。神定义救彼得，彼得就得救；神容许雅各死亡，雅各就死亡。好，那这是在神的主权，所以包括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神的手中。但是活着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要好好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阿们。好，那让神给我们年限，也许到90岁、100岁、120岁，我们都可以过得很精彩啊。所以有时候，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的同学们，有的人出生背景就很坎坷，整个成长过程很坎坷；有的人好像就很顺遂。我想我们都不能跟神说你为什么让他这样，为什么让我这样，只能说这都有神的主权。我们对于死亡真的要有永恒的看法，特别如果父母都已经高寿到80几、90几，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可以让父母可以陪伴我们这么长久。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先要有一个厘清，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可能当初的祷告不够迫切，所以雅各受害了，但是神有他的主权，我们对死亡要有永恒的看法，无论在天上地上，天上地上都在神的手中，神掌权。好，那我们看到呢，当神定义要拯救彼得的时候，不管有多少兵丁看守，不管铁链多少条，多少层的监牢的铁门都不能关锁住他， 他仍然可以得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教会切切的祷告神，神迹是没有限制的，神迹是不能被关锁的。好，所以不管神的旨意如何，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要救不救，我们只管祷告，我们只管祷告，而且是持续不懈的祷告啊，求神怜悯我们，为我们施行神迹。啊，我们看到呢，底下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彼得出来之后，还有很多人在马可的家中切切地为他祷告，所以彼得知道那是祷告的地方，他就往那里去。十三节让我们看到，当使女罗大，有没有看到十三节？罗大看见彼得的时候，他开心地忘了开门，就跑去告诉众人。请问这些祷告聚集祷告的人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你看经文有没有信心？哈哈，没有信心，他们不相信神迹，还说这个罗大怎么样疯了哈。但当他们开门看见彼得，就甚惊奇，这是意料之外的神迹。所以呢，不管神的心意如何，我们只管祷告，祷告再祷告哈啊，求神怜悯，给我们实行神迹啊，就我们就看到这个神迹是无可限制的，是不能被关锁的。而彼得能经历这么大的神迹，是因为教会不停迫切的带到。好，第二是十九节下半到二十三节，不能胜过的主权，不能胜过的主权。第七节讲到天使，刚刚我讲了拍醒彼得，拍是拯救的意思。二十三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这个罚他的原文意思是击打他。刚刚天使是拯救了彼得，在这里呢，天使是击打希律。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呢，彼得离开了，不见了，所以希律就把那些看守的都拿去斩了，哈，拿去受死了。好，那接下来呢？因为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而推罗西顿的人他们的粮食是靠着属于王的地土的粗粮产生的粮食供应给他们，所以呢，他们就要来巴结希律，他们很惧怕希律啊，就来巴结，甚至托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来说情，希望希律通融。这时候我们看到希律大张旗鼓，坐着朝服在座位上呢，对着推罗西顿人讲论一番百姓呢在那里奉承他，就说这是谁的声音？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当希律王被捧作神，他真的还以为自己真的是神，因为在他所管辖的地区，他可以为所欲为，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这个其实在那个年代呢，希律王虽然是王，但是他也是归谁统治的？归罗马政府，所以他应该拜的是谁？罗马皇帝该撒啊，他应该拜的是罗马皇帝该撒。但是当人把他捧为神，他也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的哈。他不信耶和华神，也不信耶稣基督，而且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当人说他是神，他还真觉得自己真是神觉得他很陶醉在那样的欢呼，在那样的荣耀里面。所以这件事情也给我们真的很好很好的警戒哈。我们看到历史历代以来被神重用的，我们开学第一个礼拜就是课程流星降临，被神兴起，很多很多人，包括在现代都有很多的仆人使女被神所兴起，有很多神迹奇事行异能的能力。但是当我们越来越忘记是神的作为，忘记是神恩膏我们，是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我们自以为是自己能够行使神迹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所以路加福音有句话说，当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我们不要忘记了，都是神的作为。好，其实希律就是一个拦阻神的道增长的人，当使者来打击他，只是 送了一条虫来咬他，他就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有人说那是一个驱虫，有没有看过驱虫？哇，那你们太幸福了，或者说你们年纪没有我那么大。驱虫有没有看过？白白，哎，会吃死肉的、腐肉的啊的那种蛆哈。以前在那个我外公外婆家，我看过那个茅坑哈，哎，现在很多哎没有上过茅坑的，有没有谁没有上过茅坑？举起手，你们都很现代人啊，表示你们年纪很轻哈。好，只不过是一条蛆虫来咬他，他就死掉了啊。他的死在人看有没有可能？一条小小的蛆虫把你一咬就死掉是不可能的，但成为可能。彼得可不可能被救出来？重重森严的那个管束，可是就可能了。所以一切都在神至高的主权之下。对自己说，一切都在神至高的主权之下。最后的结论，我们看到神的道越发兴旺，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24节的经文最开头的前面，神的道日渐兴旺的前面有一个但神的道日渐兴旺，就是教会虽然面对这么严厉的逼迫，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在逼迫中，教会更要祷告，并且教会不断经历神的主权和拯救。我们在这里看到，逼迫教会的人也会经历神的审判，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有逼迫。我真的很感恩上一次建圣牧师来发布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消息，对不对？好，然后讲到为什么要把学坊迁到北部去，台北去，有属灵征战，对不对？好，我心里想，哇，这句话出来同学会怎么反应呢？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呢，你们明明知道台北有属灵征战，有征战，可是好多好多同学都跟我说去，真的要去，不怕征战，因为在征战当中神仍然掌权，不怕。好，母堂也是经历过那么大那么多屡次的征战，大家都还活得好好的，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见证牧师？他们也经历很大的征战，我真的很佩服。他的太太是谁啊？妙妙牧师之前也经历，对不对？但是我很佩服他们经历这样的患难，他们对主的爱，对主的那一份 passion， 继续服侍主的心没有一点减弱。妙妙牧师现在更多在家里亲近神，他说现在这个阶段是他灵命最高峰的阶段。好，见证牧师，你有没有看到他有任何哀伤？没有，他的言谈举止里面都没有。好，所以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些他们的课程，他们的生命经历，也让我们知道，特别我真的很感动，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应该绝大多数神学生都是定义去继续往前走，继续跟随主。好，所以呢，第一个有逼迫，但是仍然在神的掌权之下。在逼迫中，教会可以借着迫切的祷告将神的道广传出去，阿们。第二重点就是后来第25节讲到巴拿巴跟保罗把马可三个人一起回到了安提阿，那自下个礼拜的13章我们就看到后续的发展。所以同学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持续的，我们在9月16号有新朋友，他们可能也糊里糊涂决志了，但是我们为着这些新朋友继续祷告，不管他有没有决志祷告，那他们信主的历程可能还很长，但是我们迫切 为他们祷告，也要为教会的义工、委身义工们祷告，为教会的同工领袖祷告，还有呢先知一再预言我们要开始建殿了，我们离建殿的日子不远了，我们也要为建殿祷告，更要为现在台湾的 公投祷告，我这两天看到原来那个票是这样讲的啊，那个公投的票，为了婚姻家庭的票啊，三个是爱家公投的，右边两个是同运人士的，所以这些字眼其实一般人如果不了解的话是很容易混乱的，就不晓得要盖在哪一边，所以我们真的也要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一起用这首诗歌，求主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让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持续迫切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来胜过仇敌的诡计，让神的掌权更多在我们的当中。神应许，主耶稣应许给教会的权柄是阴间不能胜过的，我们要借着祷告不断经历神迹，让神的道越发兴旺，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好，我们用这首诗歌，今天有走导，请负责